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3，将焦点转向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遭到党内逼退的议题。在距离台湾大选日只剩下约3个月之时，原本获得国民党正式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忽然遭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逼退，而支持洪秀柱的民众一时错愕。为何国民党要逼退洪秀柱呢？洪秀柱是否应该退选？而洪秀柱乃是正式受到党内提名，现在呢是要阵前换将，这是否也让国民党进行多年的党内改革功亏一篑？朱立伦参选能否击败蔡英文，又能够稳住多少国民党的选票呢？这个议题我们依然请到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还有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刘平来为大家进行分析。此外，在节目进行当中，台下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军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4001005051，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打00801148940。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刘平先生啊，为什么国民党要逼退洪秀柱？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点？那洪秀柱该不该退？
好的，选在这个时间点，是因为再不换就再不调整就来不及。而这个所谓调整几方面，一个呢就是蔡英文调整他洪秀柱调整他的选战策略，或者调整他对某些议题的基本立场，或者调整他对选民的诉求。另外一个这个调整呢，那就是要换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种种的这种阴谋论呢，哈，有些猜测。不过我想，或者至少我们总是希望这样，就是国民党还是从一个比较胜选的角度去决定要换候选人，因为声势拉不起来，我相信对国民党来讲是很急的。尤其这个声势拉不起来的结果，恐怕不只是这个总统这边输了，到时候立法院呢也会大败。大败的结果，现在不是有一个讲法，可能到最后只剩下1/4的席次，民进党可以修宪了。这个对国民党来讲，他觉得不但是党的这个利益，而且是牵涉到国家前途走向，所以他决定要换。
是，谢谢您分析。那么在我们在请教严建发教授之前呢，我们来看一段洪秀柱他对于受到国民党的党内逼退他所发表的一段感言，我们来看一下洪秀柱的说法。
我的提名的过程完全按照党的程序制度而来，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的变动，我们也一切希望能够按照制度，按照程序。既然常会里面认为我的两岸政策背流了主流民意，违背了党的这个政纲，也就是说有相当的落差，我们希望关于这方面能够说得更清楚更明白。
好，谢谢。
所以我们刚听到就是洪秀柱他对于这个国民党在撤换他的参选的地位呢，发表了一段他的感言。那我想请教一下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哦，刚洪秀柱他也讲了，他说党对我的这两岸政策有所意见，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国民党要来逼退洪秀柱的原因呢？那他是否应该要以此来退选？
我想可能这是一个原因之一，但是总体来讲，就像刚刘平先生所讲的，整个选情不看好。尤其像民调方一直不起色，所以对国民党来讲，现在应该是所谓的两弊取其轻了。好，就是说，朱立伦上来可能也不一定更好，不一定好，但是应该会比洪秀柱好。那尤其对于中南部的这个选情，要像立法委的选情，应该是有稳固的这个效果。那洪秀柱当然这一定要提一些理由嘛。那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其实跟马英九主席或者朱立伦主席的这个立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哈，但是可能他在表述方面会让比较在台北以外的这个蓝营的，也许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可能用，但是我觉得用这个理由应该也不是非常的恰当。其实对一个党来讲，就是刚刘先生所讲，胜选为主嘛。其实就直接讲以胜选为考量，我想可能让洪秀柱还更能够感觉更直接了。那你拐弯抹角讲这些理由，反而他无法接受。好，从他刚才的讲话，他看得出来，就是两岸政策他并没有违背国民党的这个路线。
是，好，谢谢严教授的分析。那我还在请教刘平先生另外一个问题啊、哦，我们知道这个。 在前面几个月洪秀柱的这个非常努力的这个在竞选啊，然后大家也要挺住，也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洪秀柱的后援会，包括像我们这个华府地区也有很多的洪秀柱的后援会出现啊。那所以现在突然要换掉他，大家都觉得很错愕。对于这些民众来讲，他们是否会支持下一位的参选人呢？那目前我们也知道说最有可能出现就是朱立伦，那朱立伦出现真的对选情就会有多大的帮助吗？
好的，首先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政治现金。像华府有这个洪秀柱后援会，当初很多人捐了钱，他是要支持洪秀柱的，现在换了人了。不支持朱立伦的人讲说，对不起啊，我的那个钱退回来给我。当初募到5万，里面4万8都是我捐的，那匿名的，大部分的捐款都是匿名的嘛，请你把那4万8退回来，这个账怎么解决？是不是国民党又通过一个原先这个投给原先这个捐给洪秀柱自动转给朱立伦，这很多人不干的啊，对不对？所以这都面临问题。不过呢，就是说恐怕这个国民党不是要到还有差不多两个礼拜嘛，在这段期间呢，也许他可以逐渐的想办法去说服他的选民。严教授刚才讲的很对啊，就是这个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选民，我们这个党这样下去，那不只是比去年921的这个九合一的选举更惨的，那根本就是走上的穷途末路了，会不会这个样子？那往后就是这个民进党当政不只是8年16年了，那所以你怎么样来让支持你的人能够了解到现在的情势果然是如此严峻，你能够说服你的选民？如果你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党内的人，你又去如何说服更大多数的选民呢？
是，那我接下来请教严建发教授，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可能出现的这个人选应该是朱立伦。那朱立伦到底有多大胜算？他能够直接把洪秀柱的选票这个转移到他身上吗？那么尤其是说朱立伦出现，是否会反而导致说这个挺住跟挺住的分裂，还是说朱立伦会来结合其他的泛蓝，例如说像宋楚瑜一起来进行竞选呢？
我想分裂是所难免的，尤其在支持者啊，时间这么短啊，因为如果是早一点，早个3个月4个月前，也许这个伤痕可以弥平。可是我们看到10月底，那要弄也到11月，11月接下来剩一个多月，马上就进入明年的1月份，时间非常短，这从人性来讲是个考验。所以我认为可能这一次会让国民党内部的裂痕会更大，然后选后如果不好，那大家就开始卸责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朱立伦的领导风格啊，从他这次处理洪秀柱是看得出来，以及包括他选不选啊，犹豫不决啊，其实已经对他的这个做一个领导人的形象已经打击非常大啊。所以这一次换柱实际上不见得对国民党一定有好处，反而是当时如果大家就硬的挺住啊，集中精力，我相信其实总统候选人也只是一个一支牌子而已嘛，最重要还是你这个集体力量。那至于会不会跟宋楚瑜结合，我看宋楚瑜会盘算就是说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要跟民进党合作比较有利，还是跟国民党？那我想宋楚瑜这方应该是蛮精算的。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在台北的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毅。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刘平先生，就是明天国民党将要宣布这个林权会的召开日期，那么先前就有很多人猜测可能是10月17号星期六，也可能是10月24号星期六，但不管是17号也好，或者是24号也好，一方面来讲林权会的这个议程还有方式，当然总目标是拉下洪秀柱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议程或者方式都还没有决定。那洪秀柱这边今天也说，他说如果说党中央觉得他的这个两岸政策是违背主流民意的话，那他觉得不如大家来进行一场辩论，让这个党员来做决定。可是刚刚严教授也说了，不管怎么再怎么加快的话，这个时间只会一天天过去，形势好像是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所以您觉得这样子的再拖下去，或者是林权会不管怎么样，是不是其实对国民党的这个大的方向，虽然主席认为说至少也要救立法院的这个席次，但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以这样的一个大形势来讲，还有可这个挽救的机会吗？
好的，我觉得要谈这个最后这种挽救啊，是可能的。这话怎么讲呢？我们常常 这个举其他国家的例子，那美国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年这个在1948年的时候，杜鲁门和杜威的竞选，大家都知道这个熟悉美国政治的故事，那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民意调查的估量错误。报纸都印好了，有些家报纸印好了，就杜威击败杜鲁门，结果是杜鲁门打败了杜威。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当然一方面民调当年是不像现在这么精确，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最后时段里边很多选民转了向。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这么大的国家，选民在最后关头的转向都发生过，台湾未始不可能。不过呢，再看就是这个洪秀柱讲话跟过去几天有一些调整了。过去几天的时候，最初的时候，这个洪秀柱几乎是所谓的打死不退，可是现在呢，他用了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全会的决定的话，他是无怨无悔。然后看刚才我们播放的这一段这个录影视频里边也是讲的，他说我是用这个法定的程序产生的候选人，所以如果你要把我换掉，也要用法定的程序，也就是大家如果尊重制度的话，恐怕比尊重个人的意愿来得更为重要。
那刘先生，我想请教您，就以您的观察，如果说到最后真的是这个注下朱上的话，您觉得这个选票的流动会是怎么样呢？就稍后我们会请您教授来看，但我想也先请教您，就是说您觉得这个挺注的群众会咽得下这口气吗？他会不会支持这个党的最后决定吗？
好的，至少我在华府这边的感觉啊，很多人是义愤填膺啊，你在这个国民党彼此观望的时候，然后洪秀柱啊，他这个挺身而出，他所代表的那种气节，必须要给予历史上有他的定位。不过呢，就是严教授刚才也讲了，就选举的目的是要能够胜选嘛。如果你失去了执政权的话，在很多事情上，你恐怕就没有办法遂行你的理想，将来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可能都会受到了伤害。所以这个对选民来讲，我不愿意用这种含泪投票吧，至少这个在蓝营的支持者，或者说是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绿营，应该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了解到这样的这个换人是出于不得已的，是出于我们觉得这个有所必然的，而且是完整的走完了这个制度程序的话，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恐怕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不满意。
好的，谢谢刘平先生。那么也回到台北请教严教授，就是您怎么看挺住这一块，如果说林全会到时候也做出决定了，他的这个挺住群众的选票流动，当然可能流到民进党这方面的有限，非常有限，那整个流动的情况您的评估？
当然这个刚刘先生也讲了，其实选举哈，没有到最后一天，其实很难判断哈，也不能说一定谁赢或赢多少哈，但就是看得大的势头来看，就是说国民党他犯了两个战略上的一个失误，就是举棋不定，要换就要早点换，他举棋不定拖延的战绩，第二个都不团结，也看到内部的这些大佬其实并不团结，不团结再碰到这状况，我相信会撕裂。好，回到刚你的问题，就是说那挺住的人，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台湾之外，可能在大陆的，他可能不一定想回来。如果说他对于这个朱立伦失望的话，他不一定回来挺他，所以总票可能就会减少。至于内部的人，可能有些可能会流到宋楚瑜，好，也就是说变成蓝营的这个内部的分裂。但有一些会不会流到蔡英文不知道，好，但是我想边缘的或许会，但如果深蓝的是应该不会。但至少我相信对国民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抉择，但是抉择时间太晚了，要换早点就讲，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从过去报纸上的分析来看，可能过去好几波都是国民党党中央放这个讯息，放出的讯息，所以你看政论节目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是，
也就是说你如果早要换应该早点做，你内部才能够明平这种伤痕嘛，所以我觉得他整个战略上是很多的失误。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邀议。
好的，谢谢博弈，也谢谢严教授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湖北的吕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吕先生请说。
嘉宾先生们好，这个主持人好，我是这样说的，我认为呢，这个如果真的换朱，这朱立伦先生出来参选的话，应该还是不能没了这个朱立伦女士的功劳，应该让她作为副选，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发言。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请说。刘先可能陷入一点问题。
好，我听到了。
哎，请说。
啊，哎，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这个刘先这位刘先生啊。那朱立伦，你身为国民党主席，你当初你为什么不带领国民党出来参选呢？是吧？还有一些几个有实力的人物都在后面等着摘桃子。洪秀柱出来了，一看现在不行了，你再出来，你这不晚了吗？对不对？我真没想到是国民党现在流落到这种程度啊！你们这样，你对得起那三民主义吗？对得起蒋委员长吗？蒋委员长虽说大陆上败了，人家敢做敢当，现在怎么是这么一伙人呢？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待会我们请刘斌先来回答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请彰化的姚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姚先生，请说。
我现在是彰化的姚先生，我说一个公道话，就是啊，这个宋楚瑜先生啊，也是负气出走，然后阻挡的。他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对手仍然是民进党。民进党用二分法，把一个一的东西划分做二分之一，所以他后来又受到两颗子弹的影响，就中箭落马。那这次他要出来了，这次是当挡箭牌。然后至于说要换柱或不换柱，那个换了柱以后，万一这个国民党没有选上，民进党上了，那个宋楚瑜先生还是一样是挡箭牌。然后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啊，这个斩首计划，大陆一直准备着斩首计划。谢谢。
好的，谢谢这个姚先。我们接下来请台北的黄先生发表您的意见。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反正国民党的那个后遗症会很大，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三大咖现在还瞧不定，就在争啊，还有那个党外的中间小民也中间选民也不认同，那这样子下去啊，那个不是。不但那个小鸡啊保不住啊，连那个大鸡就会掉毛。所以啊，国民党要很详细的想想看，是不是该换？如果能不换就不换，大家团结一起，跟那个对那个洪秀柱团结一起给他助选，那不是很好吗？啊，不是，不是扯他的后腿，啊，扯到现在还有不行了。啊，他现在争，有的那个义不容辞，有的死硬未了，真的还是。
好的，谢谢台北黄先生，我们听到您的看法，主要您是认为说能不换就不换。我们后面还有观众朋友，所以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啊，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太原的陈先生，陈先请说。陈先您好。桃园的陈先生，请说。
啊，你好。
哎，你好。
是我哈。
哎，
我是这么说啊，21世纪了，还有人垂帘听政，看人家不顺眼就把人家换掉，这个我给他零分。朱立伦哈，这说来也是笑话哈。今天的局面，你去怪洪秀柱，我觉得你应该怪马英九。今天的局面是马英九造成的。地方选举跟洪秀柱关于什么事情？地方选举大败是马英九造成的，你们已经去怪一个洪秀柱，那为什么不去怪马英九？那你们的现在说法是说，如果是洪秀柱继续选下去的话，那么会那个选举会那个立委会差得一塌糊涂。那我按照你的逻辑，如果说这个选举这么重要的话，那其实说不要说是洪秀柱，就是桃园陈某人我来选举，所有人也都会投我的票。你们这种逻辑是一个很荒谬不通的逻辑。那如果继续这样子搞下去的结果，我讲一句很不客气的话，朱立伦这个新北市的那个市长，恐怕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站，而不是起点站。他如果说是有胆量，为什么当初早早的为什么不选？为什么拖到今天？等到人家好像不能不换人，他。我的看法，你这种做法是根本是机关算尽。谢谢。
好的，谢谢陈先生的意见。我们最后请台北的胡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请您简短发言，我们时间不多。
啊，先生你好， 哎，刚刚台那个大陆的河北的刘先生讲的非常的对，我们台湾的选民的水准非常的高。刚刚很多选民都讲的话，我们是一个了解我们的政府在做实话还是讲虚伪的话。我们人民血眼睛是雪亮的，你如果是用欺骗的，我们绝对不会选你。所以这个选举结果，我们已经可以预料到谁会当选。谢谢你。
好的，谢谢台北的胡先。那我们先请刘平先来这个回应一下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的意见，尤其刚才也为他特别问你问题。
对，河北的刘先生当初问了一个问题，我不是帮任何人辩论来辩护，不过呢，我也跟台北的朋友这段时间联络过，也见过面，也跟这个跟洪秀柱的竞选策略相当熟悉的人也谈过，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国民党至少我从媒体上没有看见国民党讲这个话，就是这刚才提到这几个人，他们觉得蔡英文洪秀柱在拓展票源上所做的太少了，这个对于选举来讲很重要的是要能够争取最大多数的人的支持，或者说借这个机会把你的这个诉求让大家了解。他对于这些人，他对我所得到的讯息是他们觉得洪秀柱在这件事做得不够。那么对朱立伦是当初是贻误军机，可是你回想起来朱立伦当时的讲法有这么样的话，就是如果下一任这个其他人当选总统啊，如果是国民党选输了他辞掉，如果国民党选赢了他让这个国民党的胜选人做党主席，他也把党主席辞掉。所以你如果说他是所谓的这个畏首畏尾啊，或者是迟言不决啊，未必如此。但很显然今天回过头去看，大家都知道朱立伦当时错了，我每个人谈后见之明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就简单的来说，就是对于国民党来讲，他觉得现在换还来得及，总比他再过一个礼拜过两个礼拜再回过头来再不断的后悔，总还是比较好的吧。
是啊，谢谢你的分析。那最后我们这个节目还剩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要请两位来宾各以一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么还是再请这个在华府现场的刘斌先生，我们这个以珠换柱啊，就你来看，对于这个整个大选的一个局势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对国民党未来的所谓的发展是好是坏？
我听到一个最悲观的说法，就是1949年蒋介石总统辞职，没有辞职下野，由李宗仁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大陆依然丢掉了。就是在形势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换不换人意义不大。不，但是我们也可以有历史上更多的例子发现，就是在那紧要关头的时候，林书豪就这样子，这个篮球选手，他在第三节大幅落后的时候换他上去，然后带动的气势，然后这个扭转的局势。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也说不定有这样的功劳啊。
是，那我们也请严建发教授以一分钟时间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严教授。
是，我想做任何评估啊，都一定要考虑到时间因素啊。比如说你换了以后，那接下来内部的这种疗伤止痛的时间需要多少多久？那如果你这样推算的话，可能应该是在7月就要换，好，你后面才能够去做协调。但一旦不能换，我认为说临阵换将有时候是兵家大忌的哈，这是从战略的这个角度来看。但我想更根本对国民党来讲，就是他内部不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马、朱、王、吴啊，还有包括这个洪秀柱等，他们之间各有各的盘算，所以这样一个各种不同的这种盘算，然后这种不团结的这种 team 哈。我认为说后面可能很难出现刚这个刘院所讲的这样一个最后可能一个奇迹出现哈，所以我想可能还是要从一个大的这个结构面去看这个问题啊，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啊。当然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国民党目前所碰到的一个难题啊，因为确实选情不好，所以选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想出下这个猛药哈。但我从这个角度上我是基本上是比较不乐观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这个讨论，那么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那么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博弈还有台湾现行科技大学严建发教授参加节目，以及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刘平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还有观众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此外呢，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与我们互动的话，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真名论坛的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要了解更多与台湾、台美关系还有两岸关系的重要议题，请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工作同仁，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下周三我们在时事杂谈节目中再见。